我们今天来看丹尼书第十章，我们接着上一次来看第十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丹尼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好，我也要注意这里哈。事实上，第十章的第一节哈，它和第十章后边的经文，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结的关系。你看到没有？它是，你看它把整个第十章的内容大体总结了一下哈。首先呢，是在古列在位的第三年，波斯王古列。到这个时候说，到第十章的时候讲的这个意象呢，它是在波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谈到过马代波斯哈，在马代那个国家到他执政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那个大利乌的那一年，大利乌的那段时间，然后现在到了这个波斯王古列。这个古列啊，有的地方也把它翻译成这个居鲁士，大家注意。然后呢，说有事啊，显给这位称为波提沙撒的但以理啊，你注意到这里，这个名字呢是在尼布甲尼撒时代起的。后边强调这些事呢是确实的，是真实的，是为了什么呢？是指着一些大的征战。啊，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些征战呢，它不局限于地上，它是很多时候是属灵界的征战啊。后边说呢，丹尼里呢，他明白了这些事情，他最终呢明白了这些意象。我们来看哈，古列也叫居鲁士啊，就是这个古列。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你有地方翻译成叫你拥有火炉哈，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丹尼书第十章的这个历史背景啊，跟这个以斯拉记是同时代的。你去看以斯拉记的一章一节哈，圣经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好，这个括号指示他是神，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我们看到这个居鲁士哈，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人，因为在他执政的年间，他非常的善待犹太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允许犹太人回去重新建造圣殿。并且你看以斯拉记的话，他承认啊犹太人所信的这位耶和华啊，这位上帝，然后呢他也承认他的权柄，他的王权是从啊上帝那里得来的。所以说呢，他执政的时候呢，就是波斯这个时期，以斯拉记的时间大概是在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在这个他执政的第一年，他刚上位，他就发出这样的呼召啊！我相信上帝给他说过话，或者给过他启示，但是你接下来注意哈，在这个居鲁士哈，或者说古列第三年的时候，这个意象显给丹以理啊，在这里很有意思哈，他在这里把丹以理的两个名字都提出来啊。丹以理本族的名字呢，就是神是我的审判。然后他另外一个名字是尼布甲尼撒给他起的，叫伯提沙撒。我们来看，伯提沙撒的意思就是比勒的王子，或者说比勒所宠爱的。你看这边有两个字母，就是贝勒比勒，他跟哪个名字差不多呢？跟这个伯沙撒。他中间往上看一下，他就少了一个这个 tite， 就少了一个这，其他地方全是一样的啊。波沙撒就是那个后来巴比伦国被攻破时候被杀死的那个国王，他和他的名字几乎是相似的啊。 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需要首先出一个问题，当圣经提到单理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把他这个你们讲一下的名字给他在一块说，我刚才领受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呢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呢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有限啊，我们很多时候呢被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属魔鬼的权势所限制所捆绑，但是上帝呢乐意呢拯救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有限的罪人呢来启示他的真理。接下来呢圣经说向他揭开这个异象啊，也就是说从第十章当中呢上帝继续把异象把真理启示给丹以理，然后并且不但启示呢要给他讲解要给他揭开，而且后边强调他所看到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啊，就像路亚福一章四节所说的，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所信的都是真实的。第二节，到那时我丹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来看，在那个时代啊，他悲伤了三个七日，你需要注意这里哈，三个七日也就是说三个礼拜，在这三个礼拜当中呢他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他陷入了困苦，接下来呢他有一个这个进食的动作，他为什么悲伤了三个七日呢，接下来我们讲到下面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明白他为什么会悲伤为什么会进食哈，而且呢你看到好像是他有什么事情特别的伤痛以至于他非常悲痛啊，连着三个七日三个礼拜。十章三节，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我们来看这里哈，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丹以理呢是在那个时代呢他在国中是受尊重的啊，在大流问年间受尊重，而且到了古列王年间他一定更受尊重，他是既不缺吃也不缺喝啊，而且呢他身居高位。在这里首先哈，第一呢他没有吃美味，也就是说他的心思没有在饮食上，第二呢酒肉没有入他的口，他的心思呢也没有在宴乐上，他好像没有心情在想这些事情，而且作为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贵人哈，都有人给他是打理，然后每天出门的时候有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他就用油抹头啊抹身上啊抹一些化妆品之类的，他也没有心思呢去做这些事情，就这样一个尊贵人，就这样一个在国中是居在就是上上层的人呢，他因为他的信仰我接下来会讲什么事情啊，他哀伤了三个七日，而且呢他没有对自己进行任何的打理，直到这三个七日满足的时候，当他的这些事情啊过去之后，十章四节开始发生啊一个新的转变。第四节说，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啊，首先我们注意这里的年日哈，大家注意十章一节的时候说的很清楚，那一年是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你注意哈，这有两个时期是交替着来的，在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这是当时那个世界上的节气，当时那个世界上的政治局势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时间，但是你会发现丹以理他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活在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当中，他永远没有忘了他自己的节气。在这里第四节的时候他提到正月二十四日，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他进食，他在那里就是说非常的刻苦啊，在那就是说你看有这样一个祷告有这样一个进食的时候呢，你会注意他是三个多少日，七日，要说有二十一天，说到了正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哎，好了哈，到了这一天，要说这里呢，是他是在，就是说这个正月开始的时候开始的这样一种进食，这样一种祷告。他呢在西几节的大河边，这个西几节呢也翻译成底格里斯河啊，它是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哈，它是伊甸园的四条河流之一，往东呢流向亚述啊。有的版本翻译成底格里斯河，是一条大河。而且这个正月是什么时候呢？他进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日向的时候，正是出埃及记12章17节所说的啊，这个守无酵节，正月就是逾越节那个时候，是除罪的时候，是赎罪的时候啊。你去看出埃及记12章17节啊。那段时间讲到以色列人在正月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是一个聚会的年日，是一个这样一个认罪的一个赎罪日。到了10章5节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事情开始记下来，大家注意听。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啊，我们来看，这里原文是这样的，就是说举目观看。看呐，啊，有这样一个词哈，就是 behold，看呐，有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纯金腰带。大家注意这几个词哈。第一个呢，圣灵让我们注意看呐，这个中文没有哈，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看这里，看谁呢？看出现的这一位。首先，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人，你注意哈，而且呢，他穿着什么衣？细麻衣 你去注意联系一下，这个细麻衣是做什么用的？腰间束着什么？乌法的纯金腰带。这节经文跟启示录的1章13节是一样的啊。那里说灯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看到吧？直垂到脚，腰间束着什么？金腰带。用怎么？这一位你想都不用想，他就是耶稣，是那种以完全的面貌展示的神性的耶稣，而且他既是一位完全的上帝，前面说的很清楚，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啊。这个细麻衣呢，就是亚麻布的意思。你去看出埃及记、摩西五经的时候。是祭司穿的衣服，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腰间带着纯金的腰带，乌法金腰带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乌法是一个地名哈，乌法的意思是淘金热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可以淘很多金子啊，是一个以盛产黄金和纯金。啊，著名的地方，在耶利米书10章9节提到，从乌法来的金子。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它可能是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别的叫法。圣经当中有一个叫俄斐，这个词啊，你看到没有？它两个字几乎是一样的，就中间变了一下，可能读音不一样。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圣经说俄斐的金金，俄斐的金金啊，可能和这个乌法。是一个地方，它指的是特别珍贵的，从那地方产上好金子的地方啊 你看到这一位耶稣，这一位上帝哈，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然后他穿着大祭司的衣服，他按照旧约圣经的那些条例，他带着那金腰带。16节，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大家注意哈，这里原文说啊，他的身体如中文叫水苍玉啊，也可以叫碧玉。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魂儿呢？不是的，他有灵有体。你注意哈，他是有身体的。耶稣不是幻影，说哈，耶稣是 有身体的，他有身体，而且他这种完全形象的时候，他的面貌如同什么？如同闪电。你可能会想象一个人面貌如同火焰，但是你永远无法想象一个人如同闪电，这是不可用言语叙述的事情。这是真正的上帝啊，将来能见到他就明白什么叫面如闪电。而且他的眼睛如同什么火把烈火，能够看透一切。注意后面啊，他的手臂和铜啊和腿啊，如同原文的意思是磨亮的铜，磨亮的铜啊。说话的声音，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怎么样说话，他向他的子民说话，他向旧约的先知说话，他今天借着圣经向人说话。你注意他说话有什么特点啊？好像原文的意思好像很多人的声音。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第一章的话，一章十二节往后是这样说的，我转过身来要看谁与我发声说话，既转过来就看了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尺的脚，腰间束着金腰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怎么样？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什么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什么重水的声音啊！圣经说，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又像闪电，又像烈日放光。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一位就是基督，因为他和启示录完全能够对上。大家注意哈，这里说他说话的声音啊，像大众的声音，像很多人的声音，但是启示录说什么？像重水的声音。这里什么意思？我们往后看，我们慢慢看。首先呢，看一下这个水苍浴。这个水苍浴啊，它指的是在当时一种非常珍贵的石头啊和宝石啊。它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节和这个雅歌的五章十四节啊。这个词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名，叫他施啊。他施就是宝贵的宝石的意思。啊，闪电他的面目，然后呢，他的手臂和那个腿脚啊，像就是磨亮的铜在发光。然后这个什么叫重水？这个重水，你看啊，在启示录十九章五节哈，声音说有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好像听见群众的声音，什么？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个重水跟这个众人啊和很多人的声音，或者是大众的声音，群众的声音啊，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的领受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的话语，他在旧约那个时代，包括到今天，他一直在发出声音。在旧约的时候呢，他向摩西说话，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话，向众先知说话。但是你会发现，今天他借着很多的人，借着很多的仆人，借着每个世代不同的种族，每个世代不同国家的那些仆人，那些基督徒教会，向整个世界说话。所以说这些的好多声音呢，虽然听起来是人的声音，但是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都是福音。这是我的领受。而且你看到基督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基督跟世界上所有的假神和偶像之间的区别。第一个，很多的偶像是抽象，很多的偶像呢是不能动的，但是基督呢，他有身体，有声音，并且身上有烈火般的那种荣耀。这是基督的本来的形象啊。第七节，这异象唯有我单里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实际上在这个河边 有很多跟戴安里随行的人，但是那些人没有看见，为什么没有看见呢？都吓跑了啊！原本的意思是大的恐惧落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这个复活之后的基督呢，也是他看到啊，同行的人也是吓坏了啊。上帝在这里呢，把他的形象，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呢，把他本来的形象展现给他的仆人戴以理，但是没有让别人看见，把这个启示交给了戴以理一个人啊。所以后边说大蒙眷爱的戴以理，指的是他特殊蒙恩的意思。这个显现指的就是说完全显露出来显现的意思，但这个词呢，就是说只显现给他的意思啊。你看《使徒行传》九章七节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见人。十章八节，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好，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的时候呢，到第八节的时候，其他人都吓跑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而且在这里说这个意象是一个很大的意象，这个词原文是伟大的意思，就特别大特别重要的意象。中文说浑身无力哈，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力量在我里边一点都没有剩下啊，面貌失色的意思是我的尊荣啊，就是我的荣耀在我脸上消失了啊，往下放。毫无力气呢，原文的意思是我里边不能保留一点力量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词哈，这个面貌失色，就这个面貌失色原本的意思是你的威严，你的这种庄严荣耀失去了，因为丹尼是一个上层人士啊，他很有威严，但是在那一刻他失去了一切的威严啊。我们往上看一下，所以说往上翻，往上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当一个人面对复活，就是说面对完全的基督哈，就是说面对这样的基督的本相的时候，人呢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尊荣，所有里面的气力都完全失去效果。所以说这一幕呢也给我们一个警戒，这也是所有世上的人他将来一定会看到，所有人当到上帝审判那天，当到基督再临那天，人们会见到基督本来的面目，这就是人的真实反应。往上翻，第九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啊，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哈，这个意象的重点，除了讲明基督的形象啊，以及一个罪人，一个人类在上帝面前的反应，最重要的是这个意象当中，基督、上帝、神，他所向我们发出的声音，这个是重点。说呢，我听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说当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免服于地沉睡。不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下子扑倒了，整个人就是趴到地上了，一下子摔到地上，然后昏迷过去，其实就是昏过去。那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只有他看见，也只有他听见，而且他听见了之后，他继续听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话语感觉到不能沉睡，他面朝于地扑倒。我们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哈，当以赛亚看到上帝的时候，他也是这种反应。你就看启示录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哈，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死了这样的反应，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了，完全吓呆了，吓昏了啊。然后呢，在希伯来书也提到，在旧约的时候呢，百姓在山上见到上帝说话的时候，说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所看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定。这里有个词是沉睡，其实这个沉睡就是吓昏了的意思。有的人很不理解，他怎么又害怕又沉睡呢？这个是他就是承受不起，然后一下子就昏倒过去。师姐，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微起。啊，原来的意思是看呐，他的一双手碰触我，使我用膝盖和手掌支撑而摇晃。啊，原来的意思。比如说突然有一只，实际上大家注意哈，在第十节之前的时候中间是有一道断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失去意识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比如说他已经昏过去了，也说中间有这么一段时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说呢，他说看了，他这一刻醒悟过来，因为有一只手啊摁住了他，触摸了他。他就用膝盖和手掌撑起来，然后在那里晃悠啊，中文可能没有，就他在就膝盖打晃，就在那哆嗦啊，这样一个意思。这个触摸就是按手的意思。当然你说九章二十一节说啊，那个献满祭的时候，那个天使按手在他身上。起入的时候呢，也提到啊，就是说，用手按，一手触摸按手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约翰才醒过来啊，这里就是一个按手的意思。嗯，往上看。啊，这个震动摇动指的是他在哆嗦啊。十一节，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大家要注意哈，在这里。给丹尼就十一节这里给丹尼说话的这个人不是前面的那位基督，然后明白哈，因为明显是不一样的，我接下来跟你说话什么意思，这个是上帝差来的一个使者，因为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丹尼啊，他好像醒过来了，没那么害怕啊，而且你要注意他中间昏迷了一段时间，之前的那个这种面如闪电的形象，那个他是直接就吓死过去了，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好像他恢复过来，就是说恢复正常了啊，因为没再也没有说用眼去看上帝了，所以说他就恢复正常了。原来是这样说的，他首先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特殊蒙恩被上帝特别眷顾的人，为什么呢？第一，你能看到这一切；第二呢，还有人给你讲明白这一切。你要注意两点：第一个，你要留意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接下来这位使者要跟他去具体讲一些事情。下面说啊，你要从你所立之处站起来。你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呢，实际上他在说你要从你的本位，从你所持守的守望那个地方站起来。因为我现在被差遣来到你这里，这个使者是被差遣过来的，他对我说这话啊，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啊。这时候呢，是一位天使给他说话，他所以他就没那么害怕了。他虽然有些战惊吧，但是他还是站起来了。啊，这个大蒙眷顾就这个意思，就是非常喜欢的意思啊。这个是留意分辨，就是说。要去理解啊，理解什么呢？那些话语。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也是对我们教会说的，首先基督徒呢和教会是大蒙眷爱的，是蒙恩的，然后我们需要留心去听去理解上帝的话语，这跟聚会听到有关系啊。接下来呢也是一场对他的一场讲道啊，他是蒙大恩的。而且这里呢有两个词，他用的是这个起始式的这样一种语气，就是一种要求，让你去。第一个，要求你去听去理解；第二个，要求你站起来，守住这个本位啊，守住你的这个侍奉。 那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哈，这里是对教会说的，教会首先要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第二个，教会牧者基督徒要设立在教会，设立在自己的这个本位上啊。然后呢，这个使者被拆奉差遣呢，就是为了来讲明这些事情。这有个词就是说所站之处哈，就是说你要站在，就是说这个使者说你要站起来，站在你该站的地方，就这样一个意思啊。这个出现在历代之下30章16节，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啊。往下翻，这个历代之下35章10节啊，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照班次站立。这个词主要指的是供职和侍奉的意思。这个其实呢，就是说一个蒙恩的人呢，他与一个在罪中的人是不同的。魔鬼那个撒旦所犯的罪呢，就是离开本位。然后呢，在创世纪呢3章里边，人吃了分别善恶果子之后所犯的罪，也是离开本位。因为上帝说：“人呢，你在哪里？”但是呢，天使神的使者鼓励但以理去专注于上帝的真道。另外就是守住自己的本位，守住自己的侍奉。这个天使呢是被差遣的。在这里呢，希伯来书1章14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这个势力哈，后边说他恐惧战惊的站起来。我们看到丹尼对上帝的话语啊，对这种侍奉的一种心态哈，一种态度，就是怀着恐惧的心情、敬畏的心情来侍奉上帝的话语啊，对上帝尊重，对上帝的话语尊重。12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那这里呢，他首先说但以理啊，不要怕啊。在新约的时候和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呢也劝勉他的子民不要怕，耶稣也说你们不要怕。这些异象为什么显明，他为什么来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但以理呢，圣经说他刻苦己心啊，有3个7日。在他第一日开始的时候呢，他为什么刻苦己心，他为什么没有用油抹身，没有吃那些好的，没有喝那些好的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因为他要专心求明白什么将来的事情啊，也可以翻译成立志要明白将来的事情。也要说弟兄姊妹，单里的进食也好，他的在神面前这种虔诚的祷告，他跟那些异教的苦修是不一样的。跟中国基督教圈子里有的人为了自己世界的事，为了挣钱，为了世俗的事，他可能是天天跪在那祈求是不一样的。单礼他这3个7日所求的事情只有一样，就是他求能够明白真理，能够明白异象，能够明白这些异象当中所显明的将来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刻苦己心哈，刻苦己心的意思就是降卑的意思。圣经说的很清楚，他是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人的面前做作秀，在神的面前呢去降卑自己。而且你知道，那3个7日，其实正好处在正月，就是月节赎，就是说赎罪的那段时间啊，跟认罪悔改有关系，跟明白真理有关系。后边说呢，你的言语，就是说你祷告那些话，已经蒙了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什么样的祷告上帝听呢？你祈求明白真理，你祈求教会的讲台复兴，教会的真理宣扬，神的福音复兴，上帝就会差派天使，上帝就会差派你意想不到的帮助来帮助我们。这是这里所表示的。往下看，这就是那个刻苦己心哈，就是卑微的意思。 利未记三二十三章二十七节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为圣会要刻苦己心啊！你看到没有哈？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八节说，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你神面前赎罪啊！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你看，世世代代守为永远的定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个刻苦己心啊，它跟认罪有关系，而且你看到它是一种从内在真正的认罪啊。所以说这里呢提到了上帝对丹尼之前祷告的回应啊，然后呢我们再对比一下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祷告，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有两种祷告，一种是自义的祷告啊，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祷告，另外一种呢就是税吏的祷告。就是说丹尼，你去看前面的经文包括到这里，你会发现他虽然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很好，相反他总是刻苦己心，总是谦卑自己，总是在说自己的不好，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他愿意寻求上帝的怜悯。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一节主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祷告哈，跟上帝的话就是圣经真理中间的呼应关系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去求明白圣经，你要求教会的复兴，求教会讲台在真理上上帝给的恩赐，然后我们对上帝和上帝的话语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哈，圣经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保罗也提到过，也为我祈求，使我得了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教会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其实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为讲台，要为牧者求神赐给他讲道的恩赐，让他能够准确的讲解圣经，这是教会唯一应该祈求的。今天的中国的很多教会其实没有在这方面去祷告，反而是求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十三节啊，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啊，后边好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在这里原来是这样说的哈，他说那个，但波斯国的这个魔君哈，原文是这个君王的意思，他翻译成魔君主要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这个魔君呀，这个君呀，应该不是说古列，也不是说在地上掌权的，这里这个君这个魔君呀，他用新约的话就是空中属灵性的恶魔，是魔鬼撒旦他国度当中的这样一位有权势的。然后说你注意哈，前面说丹尼呢他刻苦己心了三个什么七日，这里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什么二十一日，也就是说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祷告包括我们这个现实一直到我们的祷告最终应验，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中间极有可能会碰到有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去拦阻。这二十一日这三个七日也是考验我们基督徒信靠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的话语啊。这二十一日也好，这三个七日也好，它背后真正的属灵背景在十三节说的非常清楚。而且我再次说一下，这个波斯国的魔君他是一个灵界的，有一位就是说类似于堕落天使这样的人啊，是这样的一个灵。然后你看到有两边的征战，一边呢是从上帝那里派来啊，要应验祷告啊，要 要让丹尼明白圣经、明白真理的这样一位好的天使。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属世的、属魔鬼的、属撒旦的这样一个波斯国的魔君，在阻挡这一位奉差遣的天使来去帮助丹尼。所以说，这痛苦的时刻源于这二十个一日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原文说：“看呐，有米迦勒，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来帮助我，因为我被留在那里，在波斯诸王身边。”你注意哈，这里说看呐，这个天使啊，他奉差来的时候啊，他被阻挡了21日。啊，后来什么时候能到呢？就是说有一位天使长，能力更大的哈，能力更大的天使长，就是米迦勒。你去看圣经的话，他是一位在圣经当中出现了至少有5次的这样一位天使，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天使长啊。他曾经和这个撒旦为了摩西的尸体争辩过，就是这一位天使长。这时候呢，他来帮助他的时候，他才得以从那个地方，比如说从这个拦阻当中冲破，因为他被挡在那里，甚至说波斯诸王身边。这个波斯诸王啊，就跟这个波斯魔君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不止有这样一个魔鬼在拦阻他，说得很清楚，可能是一个集团啊，一个军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更确定了，就是说后来啊，给就是说在11节往后给丹尼说话的呢，他不是前面那位基督，他是一位天使，因为这魔君能挡住基督吗？根本是不可能的啊。那往下看，在这里呢，我们讲了就是说属灵征战的背后的真相啊，我们的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时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这段时间发生了在空中的战争啊，在灵界的战争啊，这告诉我们。然后呢，最大的拦阻是为了什么啊？注意这个拦阻哈，这个拦阻呢，它原文就是拖延、耽搁的意思。弟兄姊妹，魔鬼对教会也好，最大的搅扰、最大的拦阻，就是拦阻人明白圣经，拦阻传道人宣讲圣经，拦阻圣经关于基督的启示、整全的启示。关于信心的启示，拦阻真正的圣经讲道，并且也拦阻，就是说这个天使也好，神的使者也好，去给另外一位仆人按手啊。魔鬼总体拦阻的都是这些事情。第一呢，拦阻圣经，拦阻圣经启示；第二，拦阻呢，拦阻就是说去建立教会，去安立牧者。这里哈，我讲过，中文翻译成波斯国的魔君，我才发现，但是原本的意思是波斯国的统治者。什么意思呢？新约圣经说，这世界啊，你看啊，全世界都怎么样，握在那恶者手下。以弗所书6:12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我们现在在一个有形的世界，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在我们聚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背后在属灵的世界有一场巨大的征战啊。所以说你会看到哈，在地上呢有大力物王啊，马代王，还有波斯王古列，这都是说比较不错的王啊，他也敬畏上帝。但是基督徒需要注意一点，无论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度，其实呢，很多时候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面都有魔鬼的权势。我们基督徒需要靠着上帝的真理啊，需要不断的祈求，来求神帮助我们胜过这魔鬼的权势啊，这是真正的背后的属灵征战。来往下看14节。哦对，还有一点，这个米迦勒我们来看一下，往上讲，这个米迦勒什么意思啊？米迦勒的意思就是说有谁像神的意思啊， 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意思其实就是说没有人像神，呵呵，没有人像基督啊，就基督是神，就上帝是，就耶和华是神，就这样一个意思。我再看一下十四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位天使他奉差来，他现在又强调一遍，他说我来，我奉差来是干什么呢？是让你明白，让你明白圣经，让你明白真理，让你明白上帝的话。因为之前那些异象也好，都是讲的什么本国之民末后必遭遇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异象啊，包括让你明白要解释给你的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本国之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有一样信仰的人。换而今天来说指的是教会，在旧约的时代指以色列人，在今天指的是教会，指的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也算在这个本国之民里边。在末后必遇到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末后就是末世的意思，我们今天讲末世啊，这个末世啊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到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段时间，通通称为末世。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听好了，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说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神的使者啊，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应验我们祷告，最大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圣经，明白圣经里面关于基督的事情，明白关于本国的事情，关于我们教会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教会啊，基督教的末世论，它是我们信仰非常独特的一部分。末世论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末世论是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来之间，末世论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受死、上十字架、复活以及基督再来。你看到没有啊？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关于末世重点的信息，所以偏离这些的讲论都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啊，在这里说，往上翻一下去，说要告诉什么呢？你本国之民末后必有的事情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事情。而且你注意最后这句话哈，因为这意象关乎什么？许多日子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那个意象在单以那个时代是有效的，是对那个时代的人说话，而且不单对那个时代说话，也对那个时代之后的人说话，更对今天来说呢，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说话。所以说甚至呢，如果我们之后还有时代的话，也对他们说。也就是说，我始终有这样一个领受，单以书当中这些信息、这些意象，它并不只在一个时代有作用，它会在很多的时代应验。我们可以称它为双重应验，或者说多重应验，因为这关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情啊。这就是这个意象，这个单理书启示的有效期和范围，它包括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之前的时代以及我们以后的时代，所有的教会所需要的信息通通在这个意象当中。第十五节，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在这里哈，甚至说这个天使啊， 具体呢向丹尼去解释了啊，然后呢他再一次解释了一遍，但是丹尼有没有听懂啊？没有，所以说得很清楚，听了他讲的话啊，然后呢什么叫脸朝于地呢？就跟那个扑倒差不多，就一下子又倒下了啊，说嘴里啊说不出话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丹尼这个举动告诉我们，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完全没有智慧，也没有任何的想法来去听懂这些解释，或者说他既听不懂，他自己也没法说出来，他还是没有懂啊。啊，往下翻，十章十六节，不料有一位什么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看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力气。哎呀，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查原文的话啊，你真是不知道这第十章到底哪个是哪个人啊。刚才有一位确定是基督了啊，刚才第二位吧是一个奉差的天使，但这时候好像又出来一位，神说他什么，说像人啊，就是说有人的形象，有人的样式，是这样一个意思。这原文说啊，看那有一位形状像，中文叫像人哈，但是我查了一下原文是应该是就是说像人子的啊。弟兄往下翻一下，这是刚才的那个原文，然后呢你去看一下丹尼书八章十七节啊，那你说人子啊，你要明白那里是这个词，你看这两个词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家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啊，我的领受哈，这一节往上翻一下，弟兄们，这个十六节，这个不料有一位像人的，其实可以翻译成有一位像人子，就像尼布甲尼撒把丹尼的三个朋友抛在火中，尼布甲尼撒说：“看呐，火中有第四人，好像什么？好像人子啊，这位好像人子。”而且说这位圣经说看呐，让我们特别注意哈，也就是说丹尼之前都没有明白，然后呢天使给他讲了之后他还是不能明白，这时候就需要这位人子亲自下来给他解释啊，就像耶稣基督那位人子道成肉身在世上33年与人同住，他亲自向门徒解释圣经真理，解释这些旧约的预言。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弟兄们，你注意。首先呢，你往后看的话，丹尼称这一位像人的叫什么？我主啊！你能对天使说我主啊？能这样吗？那就叫亵渎。他说我主啊，而且这一位他有特殊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摸了一下他的嘴，他就怎么了？他就接着能开口说话，把恩赐赐给他啊，打开他的口，他说：“我主啊，那他承认他是主啊，这位像人子的，我因见着异象大大愁苦，毫无力气。”丹尼非常诚实哈，因为他站在人子面前，他也不能不诚实。他说我听不懂，但是我想理解，但是。就是说这个旧约圣经啊，我是一点印象没有，我是一点也听不懂，这些印象实在是让我们无从下手啊。然后我们往下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在这里呢有点类似于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呢在天上的圣殿当中他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呢在差遣他传道之前，首先用红炭烫了他的嘴，触摸他的嘴，之后呢他才有能力出去传道。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位人子呢也摸了他的嘴，更新了他的嘴，然后他才能开口说话。也就是说首先呢，上帝的话，旧约的意象 使我们感到困惑，使我们无法明白。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呢，就像丹尼一样，我们没有能力去解释明白这所有的话语。只有谁能解释？只有人子能解释，只有基督能解释。十七节啊，这个嘴被触摸之后，这个人说话开始变得不一样啊。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他说啊，你是什么主？你是我的主。我是什么？我是仆人。我和你怎么能同等呢？我怎么能和你说话呢？他非常震惊啊。但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救主，这位人子呢，他却不嫌弃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与他的仆人，与他的门徒进行对话。他说我现在无法，就是说浑身没有力气站着，而且里边也没有任何气息，就是说已经快要死了。彼得在认出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说主啊，离开我什么，我是一个罪人。以赛亚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站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十八节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这里啊，还是上面那一位，他再次强调他的形状怎么样，像人，他有人的样式。新约圣经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就道生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啊。而且这位人子，他再次按手，再次触摸丹尼，使他怎么样？使他有力量，有能力，因为这位人子按手给他，把权柄、能力和恩赐赐给他，他有人的样式。十章十九节，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怎么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你注意这位像人的、有人样式的这位人子，他说话的特点。他说你是什么？你是大蒙眷爱的人呢？是不是跟刚才有一节是一样的啊？你是特殊蒙爱的人，你怎么样？你不要惧怕。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是我，你们不要怕。而且注意哈，愿你怎么样平安。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注意哈，原来的意思是，就说一个这种，就说你要坚强啊，就是说你要持续的坚强，你要不断的坚强啊。它有两个坚强在这儿。很奇妙的是什么呢？他一向我说话，我就怎么样，我就觉得有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所有的喜乐，都来自于圣经真理，来自于耶稣的话。只有耶稣的话，只有圣经真理，才能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不需要开兴奋会，我们也不需要讲一讲什么心灵鸡汤啊，就跟世界上有一些营销会，有一些那个奋兴会似的啊，给自己打打鸡血，然后自己蹦两下，然后就有力量啊。我们也不需要像灵恩派一样啊，又跳又闹又扑倒又打滚啊，就觉得自己有力量了。我们只需要听到就可以得到属天的力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看，我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使我有力量。当上帝的话语把我们从软弱当中、从无知当中带出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恳求上帝，恳求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继续在他面前蒙恩，继续有力量啊！这个大蒙眷爱出现在十章十一节啊。这个路亚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啊！”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十章二节，十章二节，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我为什么说这一位是人子啊？接下来有更多的圣经证据。哎，这位人子很有意思哈，他说：“你知道 我为何来见你嘛？之前中间那位天使啊，已经讲明白他为什么来见丹尼啊，那位天使是奉差来的，让他明白。但是这位人子哈，他特意问了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向你显现，为什么来见你呢？首先问这个问题。第二个，这位人子甚至说的很清楚，他见完丹尼之后，他要回去。你注意哈，与谁征战？与波斯的魔军征战啊！我去了以后，希腊的军必来。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当前面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那位天使奉差来的时候，实际上在路上被卡了多少日？21日，37日。但是到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这位人子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他才是能真正打败魔鬼的那一位，只有他有能力去与魔鬼征战。而且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地上，因为当时在那个在丹尼的那个国度当中，在波斯王古列的国可能国家里边没有看出什么不和平来，但是在背后的属灵界已经有了大征战，他要回去与波斯的这个魔军征战。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是在地上，这场战争可能在空中，在灵界。下面说，我去之后什么希腊的魔军必来，什么意思呢？他去把他灭了，然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国度就怎么样，就变了，换成谁了？另外一个国度，马代波斯之后是哪个国家？希腊。把这个国民消灭，把这个魔鬼消灭掉之后，然后另外一个魔鬼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第一，谁在征战？是耶稣在征战啊，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回去回到哪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在地上。这场战争发生在空中，发生在灵界。后边提到呢，将会有这个世界上的局势的变化。希腊的这个国家会兴起，在希腊国家当中会藏着另外一群魔鬼啊，希腊的魔君。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往下看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谁在历史上去立一个王或者废一个王，谁在改变历史。历史交替的本质是耶稣一直在得胜。无论哪一个王上去，无论那个国家当中魔鬼多么猖獗，最终上帝说换掉谁就换掉谁，一切掌握在耶稣的手中。但是但以或者说这里所说的本国之民，或者说今天我们教会要知道一些必须知道的事情，往上发现，就像这里开头所说的，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人子在征战之前，在击败魔鬼之前，他为什么要来见丹尼？换到今天来说，他为什么要来见我们？他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这是我们应该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呢在关注着整个世界的政治局势，在关尤其是说这两天有一些选举之类的，我们也在关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基督徒教会的重心在哪里？我们要明白基督想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超乎这个世界局势之上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些真理。往下翻21节，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诗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我要将那记录在真理书上的诗告诉你。这里哈是话语转折啊，或者但或者然而， 什么叫记住的真理说？原本的意思是刻在那书上的事情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啊，在世界上无论局势怎么改变，世界上事情无论怎么发生，无论谁做王、谁下台、谁上台，但是你要注意，你的目光要注意在圣经的真理上。耶稣来，耶稣差天使来，上帝差神的仆人，上帝按着神的仆人，神建立教会，为的只有一个目的，要把圣经当中的真理告诉我们教会，使我们能够明白。啊，你往下看啊，你看这里好像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位魔君的，好像说啊，这个人子耶稣啊，他一个人不够，还得加上一个天使，不是的，弟兄姊妹，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没有一个人呀，就是说能和我一起啊，在这些魔鬼面前一起刚强的，除了你们的天使长米迦勒。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往下翻一下，大家注意，在新约这个，哎，往下没有了是吧？嗯，对，在新约圣经这个词不是帮助，这个词是勇敢和坚守的意思。大家去看这个马太福音26:40哈，在科西玛尼园里边啊，耶稣在祷告，他这么说，他说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啊，往下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没人能打败魔鬼。原文是没有一个人哈，就没有一个人。换而言之啊，教会呢，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要明白圣经，明白真理，然后就会听到。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听所领受的这真道去传扬出去，这是我们教会的本质。在背后，在属灵层面，在天上，是由人子，是由耶稣，是由上帝，他为我们征战。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天使长和耶稣一块打魔鬼，而是说在耶稣在消灭魔鬼的时候，在消灭这些魔君的时候，这个米迦勒他一直就是说相信，一直信靠，跟耶稣站在一起。这个词是站在一起的意思，而不是说耶稣力量不够需要加上他，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要听明白啊。而且哈，事实告诉我们，真正消灭魔鬼的是这个人子，天使也好，我们也好，只是和他一起享受得胜的喜悦，我们本身并不能击败魔鬼。而且呢，说这个米迦勒这个天使长，他是你们的天使长。我们往下看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当然你说12的时候说哈。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啊，原文叫大军米迦勒被站起来。也就是说，教会弟兄姊妹哈，这个本国之民也还是我们教会，在世上很多的时候哈，没有说太多的钱财，没有太多的智慧，也没有什么人脉，也没有什么人际关系，也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人在保护我们。一定注意，真正保护我们的是基督，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上帝差派在我们周围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些使者。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明白圣经，坚持聚会，然后传扬上帝的真道，其他的事情是上帝在背后派他的使者保护我们。而且哈，我为什么说这一位人子他是耶稣呢？你去看这个单里书11:1，是吧？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什么 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也就是说，这个米迦勒不是他帮助耶稣，是什么？是耶稣早就把他扶起来了。要说这一位人子哈，就是说从刚才我们节读到这一位，为什么说他是耶稣是人子是上帝？因为他和这些天使是不同的啊。他为什么说啊，除了这个米迦勒，没有人和他在一起？是这个米迦勒也是他帮助起来的啊。这一位米迦勒呢，就是他所带领的与耶稣一同征战的啊一位天使长。好，我们往下看，往上看。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需要记住这一句啊，就是说，但我将那啊录在真确事上是告诉你啊，就是说实际上就真理的意思啊，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坚持聚会和真理。然后往后的时候呢，上帝他会保守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教会的我们的使命啊，我们的事工跟上帝对我们的保守之间的关系。你只有明白这些，在这些事情上去坚守，然后上帝他才可能去保守。啊，好，往下翻。这个真确书哈，也叫真理书啊，就是启示录一章一节所说的啊，必要快成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所信所坚守的事情。我们往下翻。好，弟兄，打开这里。好，弟兄姊妹哈，今天这个单理书第十章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在单理书第十章当中呢，圣经提到了第十章这个异象，这卷书啊，它发生的历史时间是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得知，这个古列王，也就是居鲁士哈，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王。但是在这背后哈，你去往后看的时候，圣经提到有波斯国的什么魔君，而且不止有一位。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事情以及灵界的魔鬼啊，而且呢，单理书呢，他哀伤，他刻苦己身，他进食的这三个七日当中，为什么有这三个七日呢？后边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因为背后有魔鬼的阻拦，阻拦了有21日。在单理书第十章第四节开始的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跟启示录联系起来，就是说基督在旧约的显现。大家要注意啊，这是我们教会也好，我们的信仰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强调不只是新约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位基督，因为这里清清楚楚的去显了。然后往下翻的时候呢，后边呢你会发现，开头的时候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的形象，是一个烈火的形象，是一个火焰的形象。但是在中间有一位天使啊，就是说说完话之后呢，后边有一位啊叫形象像人啊，我们呢也可以说是人子。就说耶稣呢，就像在耶稣在幕后的时候，就像在这里所说的一样啊，他会以道成肉身的形象，以人的形象然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啊。当他以这种形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单理呢才能和他进行这样的对话，而不至于说啊，就是说看到之后就吓死过去啊。然后往下翻，然后单理书第十章末后的时候呢，提到的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关系啊，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有平安，使我们有确据。而且再往后的时候呢，第十章的20节到21节提到耶稣基督啊，神的人子啊，就是这位在十章当中向单理显现的人子，他来见单理的目的跟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不但要拯救我们，要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就是20节所说的将那录在真确树上的事告诉我们，是我们所得救 必须的事情。二十一章最后半节提到啊，当一个教会在真理上，在圣经上去扎根的时候，去坚持聚会听到领受真理的时候，耶稣会为我们征战，耶稣会派他的使者为我们征战，去抵挡每个世代的魔鬼。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单理书第十章就讲到这里啊。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你去看单理书第十章的时候，它首先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一方面在前面向我们展示一位那种有复活之后得胜形象的基督，在后边的时候又我们展示了，就类似于新约圣经所说的道成肉身的基督，再往后的时候给我们说明白了这些真理这些意象跟我们教会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